各位礼拜八帮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来到我是哆瑞咪，哆瑞咪丁姐姐有甲大家讲着一个欢哈，讲我以后那讲未使讲欢啊，安尼欢啊会番茄番薯，这种名来讲呢。那后来哆瑞咪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有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想法哈，蛮好，大概参考一下。这是潘志源下一篇文章哈，伊讲以历史研究的角度，唔通撇开欢这个词。欢其实伊是大清帝国咧定义的外国人的意思。伫清朝甲日本时代呢，欢这个词并无抽华意思，就是说番其实没有歧视跟贬义的意思。伊在讲，想到诶，变作歧视的意思咧，得爱追究威权时代种族扭曲，伊讲是国民党对台湾人中国化的政策。迄当时日本时代末期，全台湾总人口啊，有95%拢是熟番喜欢。啊，自从顶届伫个国会内边骂番风潮哈，就是立委邱毅莹啊，他们这个反对党底下辩论辩到讲无效哈。怎么讲都讲不通啊，就丢下一句话，可能再还那讲也不好。结果嘞，原住民立委廖国栋总要跳出来讲，你在搞阿美哈，你不辱啊。然后奇怪的是，之后呢，就熟番全都消失了，熟番都点点呢。哎，就是讲真明显的维权的时代，人咧美人还那对象是喜欢，啊结果骂番风潮的最后却伤到了陈欢生番。那国民党对这些种族的政治操弄应该心知肚明啊。青欢喜欢，青是青苏的艺术，色是色彩艺术，欢是外国人的艺术，用台语来看卖。台湾都开始的时阵，归福建来管辖。迄种是大清皇帝金海林，敢若接受福建省批准的官员甲兵啊，会当过来台湾尔。而在清代212年。台湾人接受了儒学教育，熟番呢喜欢开始学习会当科举的语言跟文字，哈，就是科举考试的这语言文字，对汉文。那第一个东西的科技产品啊，比如讲，他都要讲啊，番啊会，啊是高级先进的产品啊，都是番啊发明的。那番啊其实是高等的象征啊，大清帝国甲日本时代，这个番啊的词。其实并无抽华艺术，这个潘志源伊讲，其实番仔无啥无好，是去予中国人扭曲的，伊艺术只是外国人，是不是安尼呢？那这个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子认为说番仔就是在美人哈，那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去正本溯源，去揣看买下真正陶克先番仔？这个欢是不是真正在美人？青欢喜欢是不是敢那有青苏甲色彩艺术呢？我记得细汉的时阵，有迄囡仔话咧美人就是讲青欢薄卡成乌色色。所以呢，我感觉讲咱对家己的历史其实就太欠缺，太欠缺哈，应该好好啊去研究一下，足侪足侪台湾相关的历史咱是不了解。好，这是另外一款的想法，好，大家参考。那这次毛甲大家讲的，今麦迄个网络谣言有够济哈。啊，后来呢，大家咪慢条条说说，又个收到八款的网络谣言，就讲迄个核污食品。那大家咪第一个收到这個网络留言呢是什么？它都是转贴来的，好，透过来一直传一直传，上面写说你还要选择沉默吗？下公，我不是政治狂热分子，我只是生长在这块土地的市井小民。我们要的只是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愿意。可是他说，吴20小英总统上任才几个月，台湾真的就快速向下沉沦。请您认清新政府以下的政策主张，你同意吗？第一类三类，一共开放日本福岛五县市和在核污食品进口台湾。毒害台全国老百姓，其实是千年万年永生永世，你同意吗？第二点，一共毒品除罪法，一共顾立雄提案的，是否要将台湾全面推向毒品国度？ 吸毒不再犯法，卖毒无罪，台湾前途无堪虑，我们的孩子将是大忧啊。您同意吗？过来第三点，一共同性婚姻法有美女提案的，民进党目前进行的同性婚姻法，父母不再是父母，只是双亲，孩子只是契约的产品，养孩子不再是义务，孩童的人权在哪里？您同意吗？第五点，一共通奸除罪有美女提案的，或许有美女有此癖好，想要正常化才有此提案，但请大家好好思考，您的先生或是太太光明正大每天换伴侣同居将作何感想？如果通奸无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与禽兽何异？您同意吗？最后一点，一共废除刑法227条有美女提案，刑法227是在保护未成年，若废除，成年跟幼童毒品杂交趴是合法的，是我们要的吗？您同意吗？一些网络留言、哦、听起来真的都让人家非常的热血沸腾、哦哦、你要把那个污染的食物进口台湾，你要让台湾可以吸毒，你要让那个同性可以结婚，养孩子不是义务，父母不再是父母，只是双亲，还可以大喇喇的通奸，这根本就是在误导人们，他把这些议题非常非常的过度的简化成一个概念，然后呢又过度的延伸扩大，充满了他的幻想，那用这款言论呢到处流传转贴在讲那些，那事实上是什么状况呢？第一点，他说开放辅导五线式产品，事实上根本就没人要开放辅导的食品，那其余四个县的食品呢是采取比欧盟跟美国还要严格的标准在处理，而且都需要减负辐射检测报告，产地证明且符合台湾标准。那第二点的毒品除罪化呢，其实顾立雄以提案主张的是医疗前置化，医疗前置化并不等于毒品除罪化，他却扭曲了这个想法。这个主张医疗前置化的洗功，在既有的刑法体系里面让其他的管道来介入治疗，在吸毒者监禁前先透过医疗改善毒品成瘾的状况。哇，这跟那个毒品除罪化差太多了。那这个同性婚姻法公有美女说父母不能再叫父母，只能叫双亲，就是这种阿达乌小嘛，再没人规定说你不可以叫你的爸爸叫爸爸，不可以叫你的妈妈叫妈妈。他只是在修这个民法972条，婚约应该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决定的，这个男女的用词改成双方。那其实其他的家庭称谓传统家庭价值没有去修法来改变。再来第四点，说通奸除罪，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政府的主张，只是目前有一些妇女团体跟有美女立委他们的主张，但是这个通奸除罪也是断章取义，把这整个立案的意思扭曲掉。之前曾经听过这个律师谈到这个所谓的通奸除罪化，不是我们想那款的情形，就是说人可以随便的有小三有老王有多批什么的，那就目前的法令呢其实也阻止不了这些状况，在法律上呢要捉奸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苛，就算说你抓到当时候两个人身上光溜溜盖棉被纯聊天，你也不能断定说他就是在通奸，你一定要抓到那个犯罪的行为的现场。什么是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性交进行中才能够定罪哦，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关于这点呢，如果说有兴趣的人去找一些对这个相关的法条有研究的律师，听他们讲讲看，就知道现在的这些规定有多么的荒谬。然后呢也不是他们简化成这个通奸除罪。好，再来他说废除刑法227条跟儿童有关系的，这个完全就是谎言，是没有任何的蓝绿立委提出相关的修正法案的。所以这个留言的非常的恶毒啊，非常的居心叵测啊。结果呢 这个留言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啊、包括了同志婚姻合法化、啊、全国休假问题、啊、劳工问题、啊、农产运销问题、啊、后来呢又有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留言继续在流窜、哦、像最近收到的赖谣言、啊、有个说日本食品产地代码丁丁的说安全日期后面制造者代码 K 表示福岛 OI 表示立木 F 是福冈 Z 是千叶 A 是群马 W 奈良 T 慈城他就说虽然三地都写当家不过有效日期前面写着 KOI 这是要让日本人辨识不能买的而且这些东西却都在台湾流通了像全联全家 7-11你说大概注意加倍哦吃下去会不会生病啊好可怕哦。那听到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是留言哦这不是真实的。那哦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把这个 LINE 呢下载下来然后呢每次去买东西就要拿来看一下。哦我被你家订管我记得 K 啊 ,OIFZ 啊上面什么回。那结果呢事实上面经过了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 IFI 显示呢这一些超商食品都不是来自福岛立木千叶茨城群马也没有发现说有效日期附近标示 OI 的日本食品那在 Kirin 午后柠檬红茶有效期限后面的确是有标示一个 K可是经过检查之后呢产地是滋贺县还有一种零嘴啦 Family Collection 日本综合豆有效期限后面有标示 KO2 经过检查之后呢产地是静冈县然后生活良好明太子米果有效期限后面标示有 K 如果照那谣言表示说 K 是福岛嘛可是结果一检查它是兵库县所以它上面标示的这个什么 K 啊 OFG AW 这些表示是哪个县那是乱乱说的根本都不是这一回事啊，这个谣言哆瑞咪也有收到马上呢把这个正确的讯息再回传回去叫大家再看你在哪里收到了又把它回传回去不要在欧北乱乱传、啊、那关于这个福岛的食品呢其实台湾并没有说要进口福岛县的食品现在政府讨论也不是要进口福岛县的食品那对于日本食品的进口有四种是禁止的第一福岛县的食品是完全的禁止的福岛县的是完全禁止的那它周边的城市啊，像群马立木茨城千叶四个县市也得也罪也吉纳古林跟亚县的水产品是禁止进口的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这个呢还美国日本不能上市的食品也是禁止进口的好那福岛以外的蟹馆群马立木茨城千叶被禁止的这些茶水婴儿奶粉野生水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呢必须要检附双证件就是上面双证件呢官方产地证明跟辐射检验证明那不马被塞进口那比较其他的国家呢国际对日本食品进口管制就说欧盟对于福岛县的酒类福岛县以外的茶类它是不需要证件的就解除管制那对于什么食品要全面禁止呢就是日本过来一根禁忌流通的平衡欧盟它也就禁止了它这个禁止呢并不是以县市作为禁止的单位那对于福岛县的产品有针对性就是必须要附辐射证明那就可以进口这是欧盟的做法啊，美国跟欧盟有些同样的所在就是说日本过来拿禁忌的当然美国也不可以入去美国那这个禁忌的范围并不是以县市做单位那至于像一些县岩手、宫城、福岛、立木、群马各县的牛奶、乳制品、饲料呢只要提供不违反美国食品安全基准的证明就可以进口所以台湾的管制标准呢 是比欧盟跟美国是更严格的，将来还是一样比欧盟跟美国更严格。那如果新加坡来讲，他们对福岛的食品全面禁止的方面是他的林产品、水产品，还有在福岛县里面禁止流通的所有商品。那福岛县除了临水以外的其他产品呢，可以允许区域流通的米、肉、牛奶、乳制品、蛋、野菜、水果跟加工品、绿茶跟茶制品呢，只要有双证件、双证明就可以进口。这是新加坡的做法。啊，韩国的做法呢是有几个县的水产品是不能进口的。那哪几个县呢？宫城、山形、福岛、茨城、立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新系、长野、静冈、东京都，以下的水产品是完全禁止的。那台湾真的是规定的更多啦齁。所以说目前台湾的规定是比这些国家更加严格，可以跟台湾比的大概就是中国啦。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对这个核污的产品这么有警戒心的话，那为什么台湾还要盖核电厂？那反对核电继续在台湾发展下去，应该是绝对强大的民意啊。那当时的国民党为什么硬硬要让这个核四可以过关，一直在威胁大家，核四厂啊，不去的缺电就会跳电，叮叮叮叮的，甚至有些还真正让你没电一下这样。啊，另外啊，还有关于这日本辐射食品，还有另外一个谣言，就是说日本辐射食品流窜了，拿那个去年三月的旧的新闻，我说的去年是2015年3月25号的苹果日报的旧新闻，说辐射食品流向啊日本核污食品，像福岛、茨城、立木、群马、千叶五个县的食品，经由这个台湾十大进口商流向的六个县市，许多知名的店家都有这些产品，像说轻松星光、三月特利、物爱买、丁丁的大卖场、丁丁的五名的店都有食品。那这个呢，他现在拿来传，其实这个是哎2015年3月25日的新闻，那当时的苹果日报、苹果日报的标题是写说日核灾区食品闯台，283项下架，可恶，政府隐匿49天才曝光。好，这是什么时阵？这2015年3月25日，那东西还是国民党在执政的啊，这个时候流传又是什么居心？他也没有给你标日期，很多那个网络上的留言哈，不管是善意的、恶意的。我最讨厌的就是他没有日期让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到底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多久了，多少年了。啊，保证的很重齁，属实是安怎呢？那一旦发现日本业者篡改标签，最高可以罚到1亿日元，差不多2700万的新台币。那台湾管制措施比世界这些国家更加严格，特定县市以外的输台九大类食品是采取逐批检查措施，每天公布辐射检验检测结果，边境查验合格才可以输入。真的没有要把福岛县的食品进口进来。好，再说一遍。那在这边顺带一提的，近期我在报道说，这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呢，缺电将会重启核一核二厂，那时候也是举重哗然啊，要有飞核家园就骗人的嘛。那事实又个是什么回来？事实上林权院长他是说现在并没欠电的问题，他不会启动待命机组，即使原能会判断启动核电机组安全，政府也不会贸然启动。但这样子的访谈结果在镜周刊刊出来的这个封面的斗大标题竟然就是说林权讲缺电将会重启核一核二厂，在短短的标题里面这样是过度简化了内容。这留言现在 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处流窜。大家看网络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个警觉性，不要完全相信，自己先做一下功课。好，音乐表后再来进行后一个阶段。
的逍遥，他在感情打拼，目睭开阔对山平，吹念绵浓的歌声，他的歌声念不停，伊的歌韵真好听，才好会念解字名。声声歌舞呀，有雷气，我用看你呀，有雷气，我声有那个啥子，人声有雷气，有雷有雷气，我那大鼓莫高兴呀，小鸭子在心头鸣呀，我家的心花心欢飞。让大土在旧天下，山前一个乌狗兄，伊是牧场的小羊，他在高岸边打拼，目睭开阔过山坪。绵浓的歌声，他的歌声念不停，伊的歌韵真好听，才好会念解出名。有声声歌无呀有雷滴，我用山泥呀有雷滴，我声有两个大字，人声有雷滴。心花心欢飞行，连沙土在叫天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那针对刚才讲的这个网络留言，有很多是关于日本的食品，尤其是福岛跟它周边四个县的食品的进口问题。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2015年的文章，不是2016年今年的文章，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不要没有来由的胡乱恐慌，我们需要理智的来分析。那这是一个网站叫泛科学的网站，虽然说它是在2015年写的，不过对于现在这个日本非福岛核灾地区食品输入呢，一切争议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它的标题叫做“现在日本食品安全吗？”啊，这篇文章是清华大学工科所硕士，目前是清华大学核工所的研究助理张文杰说下来，那是去年啊，所以现在他是不是还是研究助理，我就不清楚了。一个呢，2015年3月对日本食品表示造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表示真的是假，导致禁止进口地区的食品进来贩卖，那当然违反目前台湾的法规限制，这些食品应该受规定而下架。2015年开始有发生过三月哈，有发生过迄个表示造假的事件，就是彭国立报迄东西报的这个事件。但是有人把这个事件拿来放在现在讲，而又没有标示日期，那就变成网络谣言了。那作者林维公，标示造假跟食品安不安全是两回事。台湾民众应该爱关心的是，现在日本的食品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吃了有什么影响。好，他说如果说到食品的辐射线，辐射就是放射线的时候，常常用的两个辐射单位，第一个是贝克，第二个是西佛， 贝克用来标示辐射能量的单位，一个贝克就是某个放射线物质的原子核第一秒钟有一次衰变，并放出一道放射线的情况。放射性物质所放出来的辐射会依照放射性物质的不同，在单位时间内所放出的量也会有差异。而用来标示放出辐射的能力时，就会用贝克当作单位。那一般在说是本来辐射量有多少，是大部分都是在说射134射137点131的贝克有多少。比如说卫福部公布的日本输入食品辐射检测结果，他公布射134射137的点131的检测结果。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几个是释放出 Y 射线的核种可以快速检测出来，而丝布跟其他核种要分别针对检测贝塔射线跟阿法射线要有几礼拜时间才能检验出来。那现在核分裂释放的核种主要也都是以射134射137跟点131为主。一共对福岛收集的资料表示，在福岛的核灾释放出来的丝数量其实都不到射的 0.4%， 那布的数量就更少，几乎趋近于零。那除了射跟点之外呢，在决定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的标准的数值时，也有把丝当成 10% 的射而计算在里面。所以不用担心跟他公布射134射137跟点131的检测结果是会有不足的。另外呢，点131也半衰期跟他有倍刚，所以现在媒体或卫福部在讲说食品来宾有多少这贝克，说的是射134射137相加出来的贝克数量。那他们其他的国家的射跟点的限值来比稿，一旦看出来台湾的标准是相对严格的。那日本因为发生核灾呢，对于为了要挽回对食品的信心，也另外定了一个超级严格的标准。比方说点131底下婴儿食品里面，台湾规定是每公斤不能超过55贝克，新加坡香港是不能超过100贝克，而日本呢是绝对不能有检出。啊，再说来这个西佛又个是啥回？说西佛是用来标示辐射对于生物影响所使用的单位，因为德胜公贝克数相同，但是放射线的种类不同，对人体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呢换成用西佛就是有效剂量来表示对生物的影响，就是说不论是天然界的辐射、医疗用的辐射或是核电厂的辐射，只要西佛数相同，对人体或是健康的影响都是相同的。西佛是专门来标示对行不的影响，只要西佛数相同算出来是相同等值的话，那表示它对健康影响就是相同的，那贝克就不一定了。在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的报告指出，剂量低于100毫西佛以下并无临床上可察觉症状。美国医学物理学会那马迪能清控在一年发表下边工，在短时间内接受低于50毫西佛的单次检查，或者是合计低于100毫西佛的多次放射线检查，所造成的风险低到测量不到或是根本不存在。而这个报告是希望可以减少患者因为恐惧辐射、拒绝合理放射线检查而延误治疗的情况。那像有一些症状，像白血球减少、皮肤溃烂、消化系统崩溃、不孕之类的效应呢，都要大到250毫西佛以上才会发生。所以不用认为说短短时间被暴露在100毫西佛以下的辐射剂量会造成什么大问题而寝食难安。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说台湾的天然辐射值呢，每年是 1.62 毫西佛， 那全球天然辐射的平均值位是每年 2.4 毫西弗，就说就算说都没这些核污东西，我们宇宙间也是会有一定量的这个辐射，我们地球呢有一个某种程度的天然的辐射存在。那世界嘛，有比天然辐射平均值高达10倍有余的地区，比如说伊朗的戈湾、瑞典的花岗岩矿区，这些所在都没观察到有较高的罹患癌症的比例，所以说低剂量的辐射不会增加致癌率。一共呢，回到食品中的辐射主题，如果每天吃一碗100贝克的白米饭，经过计算了一年所接受到的辐射值大约是 0.025 毫西弗，跟顶管谈多少天然辐射值来比 0.025 毫西弗，这个数字根本不值得担心。好，不过呢，这个是科学上面的一个报道，那自己要不要接受？像说放射线治疗、放射线的检查，我们还是能够自己决定，我一点点都不要。或许有人会认为说，啊，这些科学的数据用来骗人去做放射线检查的工具，但是如果说不得已真的是破病啊，必须要看来宾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因为你照了一次放射线一直把它放在心上，一直担忧不止，那就觉得自己要死掉了。马门告诫听多，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我就是不想要，我就是可以拒绝啊。主要就是说我们有需要这样怎么走行吗？那现在这个作家说，现在日本疾病到底有安全吗？这也是全世界所注目的重点，这是2015年的文章啦。那这些国际上专业家有公信力的组织已经不约而同的指出日本疾病是安全的。美国疾病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14年3月就已经公开说明，没任何证据表示福岛的疾病有任何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发表因对2011年到2014年针对福岛事件的完整侦测和监督放射线物质的记录，显示着所监测到放射线物质比国际上规定的饮用水标准容许量还要低很多。啊，富比士卯研究报道针对福岛事件后的太平洋尾鱼做放射性调查，结果显示说这些尾鱼所含的辐射只有香蕉1/20的辐射。啊，台湾的原能会针对这个输入的食品检测也没有检查出有任何人工放射性核种。那一个国际综合性科学杂志叫自然，在学术界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杂志叫 Nature 自然，在2015年2月也发表一篇日本福岛食品的放射线相关的报道，大意是说除了蘑菇跟野猪，现在福岛食品的放射性已经恢复到事故前的水准。啊，想要说蘑菇跟野猪呢，就是说蘑菇 mushroom 呢，它会吸收放射线的物质，啊，鸭子呢，它会去拱这个野菇来吃。所以之前都没有看过一篇文章说，那个蘑菇吼，唔通定定吃，它会去吸收放射性物质，所以说太常吃的话，等于你去吸收太多的这放射性物质。全国第一届切尔诺比核灾之后嘛，有观察到蘑菇熊龙噶亚迪亚辛苦来宾辐射剂量的现象。而这篇比主任发表的这篇文章最后结论下掉，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环境科学家2014年热天早去辅导，大六礼拜一个话话啦，期间呢，跟他吃当地特产，甲啉当地的水，并且啊，对食物当中尽量累积上大很多的放射性元素量。哦，这个人是真有够勇敢的哦，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啊，伊六礼拜了，经过扫描来发现，没有任何人工放射性被检验出来。另外一个伦敦帝国学院的分子病理学家马贡，因为日本处理食品放射性的危机很出色，所以这位环境科学家的经历是预料中的事。 跟他吃下的当地食物相比，他坐飞机去日本所受的辐射还比较多。大家也要知道哦，坐飞机是会接受到一些辐射的量哦。所以呢，这爱出国佚佗，条条地会能见不来不去吼，嘛是爱注意哦。好，那今嘛国际上关于日本食品的限制是所有状况呢？日本就讲着，福岛核灾发生了后，因为迄当时的资料也阁无够明朗、无够充分，所以世界各国对日本的食品是采取严格的限制。其中上爱严的，会当讲是敖平东车时，敖平啊将当日本十二个关市的食品啊全部做管制。不过因为后来日本政府真努力，加愈来愈侪科学证据证明日本食品的安全性了，后边加其他国家嘛渐渐对日本的食品限制做出放松。啊，即马真侪国家拢温存进口群马、栗木、茨城跟千叶这个四个县市的食品。德胜公伫福岛出产的食品，只要摕到日本东北农政局所颁发的辐射检测证明，对当出口到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俄罗斯、阿哥、澳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像说瑞士、列支敦斯登、挪威、冰岛等等近20个国家。那现在台湾对日本食品的限制呢，从2021年已经的定下禁止福岛、群马、栗木、茨城、千叶这五个县市进口的标准，也从来没有放松标准过的做法，一旦讲是世界真罕见，也可能是政府受到反对的压力，抱着少做少错的心态。那即马台湾的标准，一旦讲是全球第二严格，算讲是当时为着要进口日本食品，条件拉锯之后呢，大概一旦接受的范围仅次于中国。不过这只是限于表面上的。我讲的是2019年的代志哈，因为咱无像其他的国家拢有附上产地证明跟辐射检测证明。作者认为讲，友好的管理不在管理的门槛有偌高，而是在于管理的手段是否合理又有效。所以作者以建议台湾应该重视科学证据，含国际标准接袂起来，重点是附上产地证明跟辐射检测证明。安尼叫法度为个人安全来把关。作者讲，伫即个2019年三月迄东西，毋是讲有些标示不符的、不实的东西进口进来吗？迄东西讲，台湾即马所下架的禁止的日本食品清单，是日本侨乡甲侨西对当卖掉的食品，比如讲午后的红茶、森永牛奶糖、日清拉面等等，而成田机场还有东京迪士尼等知名景点的所在地，而媒体却还在用辐射灾区、受辐射污染的字眼来误导，导致民众对日本产品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歧视、误解。那这种行为呢，它的杀伤力啊，不比核灾的影响力小哦。好，这文章伊是用科学的角度，用这个数字来看，到底这个食品是安全不安全？伊重点是被安全管理才是合理又有效，而不是说我的门槛要定得多高又多高。但是如果说你管理不当或是管理不利，那也没有用啊。那依照2019年迄东西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附上产地证明跟辐射检测证明。那这次2016年，李小英政府被讨论的是讲，除了明定禁止的福岛产品跟其他四县的某些产品是绝对不能进口之外呢，其他的四县市的产品是不是可以开放了？而且呢，还要附上以前没有的规定，就是附上产地证明跟辐射检测证明。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东西哈，一些网络快速流通的东西，它必须要很简短，很简短就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之外呢，另外还会有歪曲事实的状况。咱哪公非常非常的崇尚自然，我完全拒绝核电，我也完全拒绝任何有人工辐射污染的东西，这可以，但是不要用歪曲事实的 断章取义的东西来制造大家的恐慌。能要回归理性，就事论事来讨论，卖欧北用一款情绪性的字眼来制造社会的混乱，这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而现在那么多那么多的网络留言，哆瑞咪不禁要怀疑，那是有系统有组织的在做权力的斗争或利益的斗争，甚至呢，会不会是借由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激起大家的愤怒，然后在种种的抗争场合之中制造暴力事件，激起社会更大的对立。到这我们进一段音乐，再个继续来后一个话题。向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来到这个阶段了，我们来讨论另外一篇文章。他就在讨论是谁在计划性抹黑日本食品，是不是像作者猜测的这样子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是徐龙俊所写的文章，说是谁在计划性抹黑日本食品，是谁企图利用我们的恐惧获取暴利，六个关键问题。最近大家都在查核灾食品进口的议题，可是有一些事情很奇怪， 有一些人平常是基本就没在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现在说突然间特别关心，而且还骂评论更大声。那之前定心把那个饲料油拿给人吃，这些人不但没出来骂，还出来护航。那现在说对日本的食物有合格不合格，突然间了若指掌，好像是核能专家跟食安专家，这你干嘛都奇怪吗？那第二点会奇怪，就是说日本四个县伊的食品真正有问题吗？日本伊本身本来就拢真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就讲这麦当劳伊是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食品企业，不过却栽在日本，伊不过是发生讲肉品过期事件，结果就被抵制到全国131间的门市倒打。而日本伊对食品安全的态度甲得到意识啊，敢讲比台湾较差吗？因连肉过期一点嘛尔，拢无法度接受，啊，真的会放任不能吃的核灾食品流通他们全国，甚至卖到国外去吗？啊，如果日本四个县市食品拢有问题，那像那澳洲甲美国会采取部分开放的政策。好，那么再来不禁要思考了，当日本食品去红布哦，台湾开始禁止的时阵，减少日本食品进口，那多位的食品会入来台湾弥补这个空缺。那讲台湾进口食品的数量排名，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是美国，第三名是中国。那其中来自美国大部分的是五谷杂粮，啊，日本跟中国进口的同款拢是干货食品。生鲜、冷藏蔬菜、食品添加物为主。当日本食品进口减少的时阵，那什么物件会出台日本大量进口呢？要大量又低价，要快速的进入台湾，用卡台乌秀嘛，在南平美国的是中国嘛？啊，如果中国食品啊出台日本食品，那对中国的食品安全敢有信心？敢愿意让孩子吃中国的食品吗？如果中国食品出台日本食品，那什么人会当对家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些食品干货跟生鲜蔬果已经击败台湾了，未来有可能更大量的日本把台湾的农业技术引进中国，这个将产品卖回来台湾赚两边钱，也会当先算开大门。所以呢，这心机是非常的重啊！对2009年到2014年之间啊，特定的国民党家族去中国做农业生意，交给农委会的重要的官员，担任中国的农业顾问，成立民间的基金会，和中国农业研究单位签约，共同成立相关的组织，全面掌握两岸的农业交流。2008年的时阵呢，马政府执政，政策全面倾向中国。2014年马习会闭门会议，没有个表只谈一种。回来台湾之后呢，马伯公伊来宾在密谈什么？啊，2016年，国民党有被执政的关系，首长去北京争取中国客来台湾。三个月了后，之前是9月，在11月，中国官方呈现团来台湾，国民党就进来被管去参访农产品，农业代表跟官方代表都来，还有阿里巴巴集团最大线上销货平台天猫也来，精心的安排，动作频频，这人到底是想要做啥货，要创啥货？哦，这是拢会使人怀疑的点哈。那搁一点就是讲，现在中国禁止日本四县市的食品，中国的食品安全检验敢有影比日本较严吗？中国现在要伫政策顶端抵制日本食品，中国的食品伫这内销甲外销的强劲竞争对手是啥人？如果台湾市场顶端的日本食品市占率退缩，那中国食品干货生鲜食材的渗透就更有利，而获利的就是长期掌握两岸经贸的政商巨股。 是怎样我们牺牲自己的健康，成就别人的财富。那这篇文章上面作者又说，不通去让恐惧蒙蔽了理性，认真听各方面的声音，做出对台湾上有利的选择。不是要大家来去支持日本四管企业食品，是希望大家当认真想看看是什么人在利用我们的惊吓，是有什么目的。日本四管的食品真的有问题吗？要安怎检验什么会应该爱开放，什么会不应该开放？应该用科学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不通去让惊吓所蒙蔽，来去选择对咱上有利的决定。所以哆啦咪今天呢分享了这两篇文章，目的希望讲大家当平心静气，冷静下来想想看，唔通安尼看一个样生一个囝，还是随着这网络上面的留言呢，被操弄到人心惶惶，这对台湾社会非常不利，非常负面的做法。那讲黑白抹黑这款代志，应该大家抵制，好大家参考，好大家想看卖，家己。那你故乡，那你到时间不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Going, going.